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那三月份呢，应该是对所有中国人和世界来讲呢，是一个动荡的月份。那在台湾呢，有这么一句话，台湾终于变天了。这句话呢，应该是被22号世界的各大媒体呢共用的一个标题。那不出所料呢，马英九以高票达到了 58% 的这样的高票的得票率呢，当选为这个台湾的总统。那为此呢，马英九和谢长廷呢都为自己的最后的竞选的结果呢发表了一个竞选的感言。亚洲时报的报道说，马英九的感言的标题叫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首先他将这个卑谦的执政而且优先呢来拼打经济，并且推动各项改革，扶持呢社会的中坚力量。此外呢，马英九还致电给这个谢长廷，表示对这个对手的那种风范呢表示自己的敬意。那另外呢，作为失败者呢，就是谢长廷呢，他首先表现出来的那种政治风范呢，也是让人都很钦佩的。谢长廷首先呼吁这个支持者不要再抗争了，让台湾社会非常迅速的弥补因为选举所留下的裂痕，而且让台湾人能够很快的生活在爱与信任的环境之中。那这次台湾的这个大选呢，其实是在700多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这种监督之下进行的，而且在世界各地呢，主要的一些民主社会当中都派了观察员呢来观察来看。那为此呢，这个亚洲时报呢也有一个评论，他说有分析指出，有关结果反映出台湾选民能够理性的使用选票，而且惩罚在过去8年来施政成绩不佳的这个执政党民进党。他说这一次选举本身可以说台湾的民主进程已经迈向了成熟。另外一点呢，台湾的民主得到了巩固的一个鲜明的写照，就是有很多的选民显示出了向执政者问责的能力，而非只去问反省而已，说不问是非。陪同选举过程中呢，有另外两个投票，一个是入联，一个是反联，而这两个呢都没有跨过门槛，就是说都没有获得通过。那在我看来呢，后面这两个公投呢，入联的公投呢应该是民进党的一个竞选的策略，而反联公投呢实际是国民党来应付这个民进党的这种做法。那作为它反映出来为什么没有通过呢，实际是台湾人呢是想保持现状，不想在整个台海之间呢造成动荡。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反映出台湾人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期望。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呢，我更对这个谢长廷的表现呢，或者说他整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而且作为基本的人的自然人的一种道德理念和对社会负责的那种风范呢，是值得所有中国人的关注，或者说甚至任何一个想参政的普通的中国人呢，他确实做了一个典范。因为成功者谁都愿意，失败者人们都不愿意。谢长廷在知道自己败落之后呢，他作为一种感谢他的支持者的一番话呢，是这么讲的。谢长廷首先讲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台湾的，那舍此就是如果离开这儿的话无处可去的。谢长廷跟他的搭档呢，在7:30的时候呢，首先上台呢，深深的鞠了一躬，向他所有的选民和这个台下的支持者表示歉意。他上来就表示讲说，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做出了决定，我们接受大选的事实，我们在这里恭贺马英九先生和萧万长先生，很遗憾民进党在这次呢表现不如初期，我们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在这边我呼吁民进党的支持者冷静面对这样的结果，因为民主包括结果也包括过程。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有分量。他说过程难免有争议，但是我们接受，不要再抗争，让我们的社会迅速来弥补因为竞选所留下的痕迹。他说我们选举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祖先所留下的民主火种不能熄灭。那台湾这次的民主呢，因为被所有的这个媒体都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范畴之内做得最好最成熟最典范的一次。 他也明确讲说，我们要继续守护住民主呢，是属于台湾的。面对自己的失败呢，他说，这次选举的失败是我个人的挫败，但不是台湾主体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的失败。这话他说的非常有力量。他说，我感谢选举的过程，他心中的感动呢，将永远留住这份爱，爱我们的台湾，爱我们的土地，爱我们的国家。他说，我这里呢必须再重申一遍，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台湾的失败。今天不要为我哭泣，继续热爱台湾。台湾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风越大我们越要走，我们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面对台湾人民如此成熟的政治的生活的这种表现出的风范呢，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呢，在第一时间呢都向马英九呢表达了他们的这种祝贺。布什说，马英九获胜为台海和平呢带来了契机。这是布什在一个声明当中呢表示的。他说，大陆和台湾有责任通过寻求对话来建立和平与稳定所需要的基础，并克制任何会改变台海局势的单方面的行动。美国的国务院在形容这次台湾的选举呢，是说和平和公正的是台湾社会的里程碑。国务院的发言人麦克马克表示，期待同台湾的新领导人合作，来确保经济的繁荣和两岸人民之间的关系呢充满了活力。而马英九提议呢，说同北京签署正式的和平协议，以使台湾海峡呢非军事化。但是他表示，在他的任期之内不会启动任何有关两岸统一的谈判。那面对两岸之间的关系呢，在马英九在获得这个胜利之后呢，首先表态就说，两岸的和谈大陆必须先撤掉导弹。针对两岸之间的关系，马英九首先表示说，和平条约不会优先于经贸的正常化，我们当然想跟大陆就如何签署和平协议呢展开初步的接触，特别是我们已经明确的说过，如果要谈这个问题的话，北京就必须撤走瞄准台湾的导弹，因为我们不想在战争的威胁之下来讨论和平。而且马英九自己也明确表示说，自己没有任何访问大陆的计划，但是他暗示讲，在这个5月20号就职之前呢，可能去其他的主要的国家。马英九在星期日的上午，在他这个获选之后，召开了第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德国之声呢，在这个发表的文章说，马英九讲要做和平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的制造者。文章说，台湾新当选的总统马英九星期日在台北青少年娱乐中心举办了当选后的首次的国际记者招待会，回答了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记者首先提出的问题呢，是有关两项公投没有通过的问题。那马英九的答复是这么讲的，说公投法规定一次公投呢三年内不能重复，所以返回联合国呢是大多数台湾民众的需要。而这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想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应当用正确的方式，如果方式不正确，你不只是会失败，而且会惹出更多的麻烦。在回答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呢，马英九明确讲说，大陆对台湾来讲既是威胁又是机会，所以他说他的任务是使威胁最小化，机会最大化。在经贸方面，他对大陆开放，给这个整个台湾呢创造机会。但是他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还不只是包括经贸的内容。他说，第一，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第二，与大陆签订和平协定，包括采取军事上的相互信任的措施，避免冲突；第三，我们将与大陆谈台湾的国际空间。有关一中的原则，马英九重复了他一贯的立场，说台湾的宪法规定也是一中的宪法，所以一中原则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他说92年我们和大陆在香港有过共识，双方接受一中的原则，但是各自表述不同。我觉得这里呢，和中共产党的宣传呢，给我们生活在大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有很长时间的一种错误的概念。我们一直认为一中的原则就是台湾归属大陆， 那我出国之后看过很多资料之后，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呢原来一直没有明白。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华民国之下一直闹内乱，对吧？闹暴动，就是今天共产党词儿你都可以用上，闹暴动，闹内乱，把人民带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呢是推翻了满清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合法的政权，但是共产党呢不是在山上就是在黄土高坡闹动乱，把国民党打跑了，打到哪儿去了？打到台湾去了。但你没给那个中华民国消灭掉啊，所以中华民国的国号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作为一个政体来讲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今天马英九说他做的叫反联公投，就是我本来就应该在联合国里头，那他说的一中的原则，我们本来作为一个政体就没消失，当然就是一个中国了。所以而共产党的说法呢是把共产党的党的概念强加于中国人的头上，所以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中国，其他的中国不是中国，这是错误的概念。那针对马英九的当选，北京也就是共产党到底怎么想呢？其实我想说他非常难受。网上呢登了一篇文章，这是东森的新闻社呢翻译这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他说北京对马英九是又爱又恨。民进党当时获选，就是八年前他成功和八年后的失败是一个道理，就是八年前普通的台湾人希望改变，厌烦了国民党的那种臣服腐败的东西。但是呢八年之间民进党确实在民生问题上在经济问题上没有把台湾呢带入了一个台湾人所希望的那样，所以大家呢就不要他，就选了国民党。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也表现出民选政府的一个真正代表民意的这么一个客观的结果。但是呢马英九对大陆采取的立场是十分审慎的，他每年都参加八九六次天安门运动的悼念活动，而且谴责北京镇压法轮功，而且承诺当选后不会与北京讨论统一的问题。所以呢纽约时报呢明确讲说，作为北京来讲，虽然希望马英九胜选，但是对马英九北京其实是又爱又恨的。马英九当选之后呢，共产党所表现的新闻条很小，报的很小，没有任何的评论，也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中共镇压西藏事件对马英九的选情有所冲击，但是马英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讲说，台湾不是西藏也不是香港，而是一个主权的民主的国家。他明确表示出如果中共在西藏问题上持续这种做法持续下去的话，马英九当选就有可能杯葛这个08年北京奥运会。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表现出的是真正马英九的风范，也就是说共产党押宝押在国民党身上，而且包括把连战和宋楚瑜请到这个大陆去，是想在国民党身上下功夫。但是呢马英九虽然依附国民党来获得选举的话，但是马英九跟国民党的元老是不一样的，是有内在的一种距离的。今天马英九做大了，今天马英九成为了总统，今天马英九实现了国民党以及整个选民八年来的希望，所以马英九已经独立了，而且马英九已经在国民党中成为新生的一代。我相信像连战和宋楚瑜一定会被边缘化的，这也是共产党不愿意看见和白费力的地方。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